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整个洪水审判啊，我们总结的几个点啊。第一呢，就是在审判之前，神有明确的警告啊，也就是福音在审判来临之前是一直传讲在地上的。挪亚的时代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第二呢，审判来的时候是无人能逃脱的啊，审判是对罪公义的要求是无怜悯的啊。那第三呢，在审判之后，神会有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上次借着罗马书的九章呢，讲了新的开始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从新的开始再往下讲啊。那既然已经新的开始了，地上是不是就变好了呢？这是我们今天要问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知道，在新的开始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事情做标志的呢？我们上次有分享，是神的应许啊，神与人立约，其实就是神要给人祝福。神要给人祝福，是神因他的本性是爱啊，他给出来的。但是人还是亚当的后裔啊，还是罪人啊。所以在第九章的第十八节往后，虽然虽然挪亚出了方舟一家八口呢，得着了神极大的祝福，告诉他们要在地上生养众多，神也与他们立约。但很快我们发现，因着亚当而有的罪性，这个事情不解决，即便是用水洁净了地，即便是挪亚，我们依然还是要面对罪的后果，因为我们还是罪人，所以罪是一个神最终要解决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重点，我们今天这一次重点要去看的内容，所以虽然经历过审判，但是罪的问题若没有耶稣基督，没有办法抹去，也没有办法解决，那我们看一下第九章的第十八节，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含是挪亚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还有含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挪亚做起农夫来，摘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父亲赤身，也就看见挪亚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共活了950岁就死了。这一段呢，我们重点是关注前面一个部分呢。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这件事情本身没有问题。当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是不是想要开始一个非常美好的新生活呢？当然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自己是挪亚，经历了将近整整一年的这么一个大的洪水啊，一个极大的灾祸过去之后，他安静下来，他想要开始种一点葡萄，享受一下这地上安静的日子，没有问题。但问题在21节，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所以为什么醉酒啊？醉酒是酗酒，是在圣经里是醉来的啊。那我们发现呢，这醉酒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会赤着身子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这是挪亚，这不是神要已经灭绝的那一代的人。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 Harold 弟兄刚才读的这罗马书五章的部分，就一个义人也没有，地上挪亚也是罪人。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神要解决的事，或者说呢， 神借着圣经想要告诉我们最宝贵的道理，就是怎么把这个罪的事情给抹去，罪的后果给抹去。神可以用审判的方式把全地都洁净，然后从挪亚再开始，但这个开始因为挪亚里面的罪还在，罪性还在，会再重复一遍挪亚之前的时代。所以我们走到今天，我们就可以想一想挪亚洪水之前的世代是怎么样。我们今天是个时代，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人心思想的也满都是恶，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其实早就也配得再来一次洪水的审判，所以真的不在乎神 要用洪水灭地多少次，只要没有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死了，使我们在罪中得赦免，更使我们因着圣灵啊，能够有胜过罪的能力。我们永远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征战里得胜。所以真正的征战是什么？是我里面如何胜过那罪性。挪亚也没有。那我们看见挪亚既然做了一件小事，我们打引号的，为什么打引号呢？因为都是罪啊，但是他的儿子呢就做得更糟糕了。你可以把挪亚的醉酒呢当做他肉体的软弱，但是韩就不单单是肉体的软弱，韩就是骄傲了，韩就是亵渎他的父亲。所以你会看见这个罪啊，就像是不是同样一个 pattern， 同样一个模式。亚当夏娃就做了一件什么，就是伸手拿了果子吃。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挪亚啊，就是一高兴喝多了，喝多了也不太雅，就是这样。到亚当的儿子他能做什么呢？他就能杀人，对不对？然后到挪亚的儿子他就能怎么样？他就能戏笑他的父亲，他就能亵渎他的父亲。所以罪就像一个种子，它会发大，而且是一代比一代更糟糕。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稍微花一点时间啊，来想一想我们这个世代啊常见的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呢，我们认为呢，人是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啊能够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好。这是一个非常骄傲也非常糟糕危险的想法。为什么呢？这会使得我们不愿意谦卑，真的面对自己的罪性，就更谈不上被神赦免。我们从小是不是一直有这样的概念，对吧？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坏是偶然的，坏是短暂的，主流是好的，是往好的方向在走的，是一直往上的，只是偶尔有倒退。但事实上呢，是一直往下的，只是偶尔稍微好一点。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一定要扭转过来。事实上呢，人从亚当开始一直到最后主耶稣第二次再来，他整个趋势是一条一路往下的，一直往下的路。但是呢，他在当中呢会有一个一小段时间的复兴，属灵生命的复兴啊，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今天我们没不会去仔细查考啊，我们对圣经熟悉的弟兄姊妹呢，或者有兴趣弟兄姊妹可以去读一读启示录的前面几章，你可以比较一下那几个教会，启示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一共七个教会，有七封信。这七个教会也是七个时代的教会啊，既是当时主耶稣写给那个时代的七间教会，七个不同性质的教会，也是七个时代。七个时代呢，是从历史时期，是从前到后的，就意味着呢，启示录第二章的第一节的这个以弗所教会是最早的初代教会，然后呢，第八节的士美拿教会是初代教会之后的教会，也就意味着呢，最后一个启示录三章的第十四节老底家教会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大家去看一看这个趋势， 是不断往下的。老底嘉教会是所有七个教会里最糟糕的，因为神一句褒奖的话都没有。教会尚且如此，世界又怎么样呢？但这当中会有一点复兴的，施美拿和菲拉铁菲，也就是第二个和第六个教会是好的，就是一个下坡路呢，偶尔往上走一走，这就是我们的结论。但是最终是一路下坡走到底，到底就是什么呢？神必须要来审判了。这是人真实的情况，这是我们今天要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啊，就是我们一定要纠正的错误概念。因为我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概念，认为一路是往上的，我们的情况是越来越好的。完全相反，我们稍微想一想啊，人可能会因着神的恩典呢，能造的东西多了一点，可能几百年前造不出飞机，现在能造飞机了，几十年前没有手机，现在有手机了。大家再想一想，这些东西多了以后，地上的罪是多了还是少了？是更多了，对不对？因为原来你要犯罪就只能在一个地方，你飞不到另一个地方，你现在可以飞过去犯罪，对吧？原来你要犯罪，你最多就是祸害你话能说得到的周围这些人，现在你什么？你直接打个电话就能把人钱给骗，这都是这上千公里你都能骗了。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是人坏了啊，不是说手机有什么问题。我们知道小孩子为什么父母不让他玩手机，因为他拿着手机一定不会去学英语，对吧？他不会去学数学，哎，不会拿开手机说我来读一篇古文。读一个诗歌他不会，他趁你不在他一定在玩游戏，一定的，或者看点这个他喜欢的。为什么呢？是我们的肉体就是这样的。挪亚岂不比我们更属神呢？是不是弟兄姊妹？挪亚他一高兴他也喝多了，他也喝多了也不雅。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呢，我们既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很绝望，因为神就像海尔弟兄刚才分享的，神给我们预备了更大的更多的恩典在后面，但是我们不要轻忽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态度呢是要正，要合圣经，圣经既警告我们这事我们要正视，我们不能有个错误的概念，认为人是靠着自己是不断越来越好的。我们要知道，我就是犯罪的本性，我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要面对的。我如果没有得救，我要先解决罪的审判的问题。我若已经得救了，就像我们昨天晚上分享的，我要解决我不再为罪受苦的问题。但如果我今天看见这件事我就很绝望，也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要知道呢，神的恩典足够大，他可以让我们有能力胜过罪，只要我们得救了，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这样的能力了。好，我们这是我们第一个概念哈，借着这一段啊，所以从这一段呢，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韩犯了罪咒诅他儿子迦南呢？经常读圣经的时候，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啊，这不韩做了坏事，为什么要是迦南，对不对？大家看见第25节，迦南当受咒诅，对吧？是韩去不敬，去亵渎他的父亲，为什么是迦南呢？还是这个道理，就是如果挪亚他醉酒，这个事情的糟糕程度是一的话，韩去亵渎他的父亲糟糕程度是五的话呢，迦南就是15，就是20，就是敬虔呢，信心呢是有一支一路下来的，是信心，是这一支呢是会让我们见到许多云彩般的见证。但是这个罪也会有一支，神也一样让我们看见，所以是迦南的悖逆导致他得着更大的咒诅啊，是他的选择，所以这个是很公义的。就好比神在大卫的家，他告诉大卫你要死4个儿子， 但是神不是四个儿子，大卫有很多儿子，他和亚比该还有一个儿子叫但以利，那个儿子没有死，死的四个儿子大家去看一看，除了第一个夭折的以后去天堂，剩下的三个全都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成语来说罪有应得。所以迦南他因着他父亲的败坏，他比他父亲更败坏。所以在整个的创世纪以及后面的旧约里，我们就看见啊，迦南人迦南七族就是肉体和败坏和罪的一个代表。所以这样的例子呢，我们在亚当的时代呢也是一样的啊。亚当有两只，一只是什么，他生了亚伯殉道了，后来又生了赛特，又生了以挪士，然后以挪士一路就到了谁，到了挪亚。这是一支敬虔的血脉，这是一支相信的血脉。还有一支呢，该隐，我们都知道该隐就到后面呢一直到拉麦，对不对？到拉麦是吗？很多靠着自己力量的就都是从他那出来的，啊，他的骄傲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都分享，他要自己当神。他说如果杀该隐遭报七倍，这是神的应许，那么杀拉麦就必遭报77倍，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比神还要大。所以我回到创世纪九章的最后，因着亚当的罪性，我们发现这个故事呢又回到了起点，又得回到如何解决这罪性的问题。所以这里呢我们就要开始呢介绍一个概念啊，那我们之后呢在星期五呢晚上我们会开始进入一个很重要的专题学习啊，艾瑞克弟兄会带领，就叫时代论的神学。所以时代论的意思呢，其实最早就从创世纪要开始啊，一共有7个时代，每一个时代呢神都比前面一个时代有更多的启示啊，也有更多的应许，然后呢后一个时代都不会否定前一个时代，都会在前一个时代的基础上呢要往上上一个台阶。所以我们看见呢最后神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罪彻底胜过抹除。所以从亚当现在我们看见到了什么，挪亚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呢，问题还是那些问题，但是呢已经往前进了一步了，神给挪亚的应许已经多了，比给亚当的要多了，但还没停，还要往后啊。那艾瑞克弟兄会给大家做详细的解释啊，但是我们因为这是福音课啊，我们就 focus 在关注在福音上，所以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要继续往下看。今天我们的重点呢是要看12章啊，神要拣选一个人，要拣选亚伯拉罕。啊，在9章到12章中间呢，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神有详细的记载，就是第11章的巴别塔。啊，那巴别塔什么意思呢？巴别塔的意思就是变乱，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啊。创世纪的11章的第9节，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人有一个趋势，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因为人认为自己可以靠着自己越变越好，所以呢他会聚集啊，聚集的意思呢就是人总想在一起呢做在人眼里大而荣耀的事啊，其实就是荣耀人的名，其实就是巴别塔的意思，造高塔嘛。但是神呢却把这样的塔，他用了一个很奇妙的方式把人的语言变乱了，变乱了语言之后人就不能够聚集了，不能够聚集了呢，罪对人的影响就开始变得延缓了啊。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如果地上的人不是有这么多的语言，那我相信地上的麻烦一定比今天要多，是不是？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了嘛，人这些东西本身没有问题，飞机没有问题，手机没有问题，是人的罪性有问题。 但是呢，你会发现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人慢慢去做的事就是扭转、逆转这个变乱、这巴别所带来的对他的影响，对不对？今天我们各种的交通工具啊，甚至有各种的软件、各种的方式，使得语言的障碍、地域的障碍不再成为限制啊，所以这再一次印证啊，所以巴别这件事情再一次印证我刚才讲的第九章的最后那个结论，就神是要使人谦卑的回到我真实的境况里，我真实境况就是我的确是越来越糟糕的，因为我分散下来，我安静下来，我才可能去想一想神的话，但是反过来呢，人就总是要用自己的利与神抗争的。啊，这就是巴别塔所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这就意味着呢，从第九章到第11章呢，人在继续挪亚之前世代所继续的事，就是大多数人在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对吧？虽然挪亚之前的世代有一个敬虔的血脉一直下来，啊，从赛特到以挪士到挪亚，但是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像谁，都像该隐的后代一样，越来越糟糕啊。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呢，神呢要开始一个新的计划啊，一个新的约啊。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的12章的第一节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啊：“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里很重要在哪？就是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就是神的祝福实际要借着一个人给出来的。我们刚才讲到了挪亚的世代，刚开始的时候，新的开始，我们总在人的概念里啊，新的开始一切就都好。但是因为人是罪人，所以这个好不可持续。很快就出了问题，所以神要着手解决这最根本的一个麻烦的时候呢，他一定要安排一个人来，这就是拣选亚伯拉罕的意义。所以亚伯拉罕其实他也是主耶稣的预表，主耶稣也是一个人，对不对？我们所有的祝福是借着一个人而有的，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就好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亚当的后裔一样，我们今天所有信的人也都是耶稣的后裔，因为我们都是在信心里成为神的儿女。在这儿，神拣选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他拣选的方式又是跟前面的那方式一样啊，他造了亚当要给什么？要给亚当祝福，给亚当应许。他拣选了挪亚一家，要给挪亚一家祝福和应许；他选了亚伯拉罕，也是祝福和应许。然后第三呢，我们再来看这个祝福和应许，亚伯拉罕怎么得到的呢？信心，信心啊！再一次让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啊，神给祝福，我们付出信心。这个信心的表达是靠着什么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亚当信心的表达靠着什么？如果他有的话，亚当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啊，他是犯罪的例子。但是呢，他也经历过信心的测试的。他若不吃那果子，就是有信心，对不对？那挪亚的信心表达是什么？他选择造方舟，就是信心的表达，因为神告诉他嘛，你去造方舟。亚伯拉罕信心的表达是什么？他搬家，他搬到哪去？搬到神告诉他要去的地方。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很应该每个人都能回答的。我们今天信心的测试是什么？我每一个人信心的表达是什么？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不是？你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所以， 我每一个人呢，都会要去面对一个选择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我跟神说，我是亚伯拉罕，我说我相信你，但是我不想搬家，我住的这个吾尔挺好的。大家要知道呢，当神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十二章的一节，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啊，亚伯拉罕住的地方叫吾尔。吾尔这个地方呢，就是两河文明的一个中心，在当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呢，你所在的地方的最繁华的一座城市，你所在的国家最繁华的一座城市，让他从那离开。来想一想，做得到吗？今天的考古学者啊，挖出来的吾尔啊，吾尔是个真实的地方，整个圣经这就是历史啊，我们不是在讲神话故事。挖出来的吾尔是有很非常发达的城市体系的。亚伯拉罕可不可以说呢？神啊，我相信你，但是我不愿意搬家。那我可不可以说呢，主啊，我相信你，但是我还就是想要留在我最终之乐里。我可以这么说，但这个不等于信。所以我真正的信心必然会在行动里表达出来。我今天真的相信基督呢，一定会有一个动作，就是我是恨无罪的。因为我就是要赦罪的恩典才到基督那去。我否则我不是矛盾吗？我一方面又说我要赦罪的恩典，一方面又在拥抱罪，我不是分裂的吗？我一方面又说，神啊，你真太好了，我愿意相信你，搬家这事咱们就再谈了。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它不存在。好比你有孩子，他跟你说，哎呀，妈妈，我特别爱你，我特别愿意听你的话，但是你让我做作业，我是不做的，让我洗碗，我是不洗的。你让我不要撒谎，我是做不到的。你觉得他在说他愿意听你的话，他爱你是真的吗？所以我们今天真的不在乎我嘴巴上说什么，是在乎我的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这是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要好好默想一下亚伯拉罕蒙召的这件事情，这个是很重要的。亚伯拉罕是因为有什么利益而去的吗？眼前的利益哦，不是，对不对？亚伯拉罕是因为害怕被打被惩罚而去的，也不是，对不对？我想问大家，亚伯拉罕如果不去，他立刻会死吗？也不会啊，他就是相信，他就是愿意，这才是真的信心。他不但没有利益，他眼前还会受损的。他和他的妻子自从离开吾尔之后，这一辈子就住在帐篷里，再没有过有屋顶的房子。大家觉得这个很好玩吗？吾尔啊，吾尔这个城市有抽水马桶，大家知道吗？是有下水系统的。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这些事情好像离我们很远啊，是离我们很近的。你可以自己放在亚伯拉罕的位置，那时候还叫亚伯兰。你有利益吗？你没有利益，你可能还多少有点损失，就这个会带来一些不方便。不方便还是次要的，那你的牛羊怎么办？你的家产怎么办？你的危险怎么办？你在本族本家，你至少可能你离开这座城可能会有强盗。亚伯拉罕如果他在对神的信心上不是全然交托的信心，他不会走出这一步的。这就是我们想看见，既不是神胁迫他，神没有胁迫，神只是给了他个应许，仅此而已。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说呢？这个完美的应验在我们今天相信耶稣基督身上一样的。你相信耶稣基督是有什么利益上诱惑吗？没有的，对吧？ 你不可能靠着信耶稣发财的，没有，神没给你这样的应许。可能呢还会有点小麻烦，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确你信主之后，你犯罪的事不能做了，那可能会给生活带来一些改变的。还有呢，你如果是说今天或者你身边的亲人说不信，你看他说不信当场就死了吗？没有吧，他还活得很好。我前一阵子有个偶然的场合还碰见了一个朋友，这朋友是在我在好一些年前啊，现在回想起来得七八年前跟他传过的福音，很巧的场合碰见了，但他不信，他拒绝了。我看他现在活得很开心，我再一次碰见的时候他还是活得很开心。但这就说神没有拿他怎么样啊。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啊，他可以拒绝神，神不会立刻让他遭遇什么不测，那他为什么要去？我想问大家，如果今天，我说如果你看见你的眼开了，神让你看见你身边有许多的天使，你觉得天使会在看你看什么呢？保罗是这么描述的，他说我们是一台戏，是演给天使看的。大家知道吗？我们都是在戏台上。所以说人生如戏这个词呢也是真的，只是不是我们想的那个想法，只是因为我们看不见，你看不见观众，这观众不是你身边的人，这观众是很多天使，他在看你什么呢？他在看你的信心是真的假的。就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到底有多重要。我们总以为呢是人好像对我们的影响更大。我们这是因为我们不想永恒的事，我们不知道死了以后的事，我们不知道眼睛看不见的事，我们就以为今生就是全部了。其实我们不知道有永恒，我们不知道有许许多多数数不清的天使在看着。最后当你在天堂得冠冕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冠冕就是实实在在的。为什么？因为天使也说我知道他的信心是真的，我看见了。那如果我今天说我相信，然后呢这个搬家的事呢我拖了个30年，这个出乌尔这个事我是不太想去的，那你觉得如果在天堂给我冠冕，天使会怎么说？这个不对，这个不对，我知道，我看见了，他不去的，他说了，他说他去，但他不去。所以，12章的一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啊。亚伯拉罕之约是一个新的时代，一共7个时代，它是当中一个，又是信心恩典，又是个模式。但是呢，每一次神都会让我们看见一些新的角度，不同的视角，但这些视角都会再一次加强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认识，对不对，弟兄姊妹？神为什么不厌其烦的在圣经里讲那么多？当然，一个方面是因为他必须要一步一步往上啊，最后才能把耶稣基督显给我们，不能或缺了前面的步骤啊。这我相信 Eric 弟兄会讲解释很详细，从神学的角度。但我们从我们救恩的角度，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就能看见，神不断的借着这个也重复了信心和恩典的道理，使我们加深印象了，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亚伯拉罕的信心显明在哪？就显明我相信神的话，他给我的虽然是我现在看不见的，但是我相信。这就是我最后我今天要分享神给的应许。是什么样的应许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他说呢，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第2节，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神给了亚伯拉罕不止这一个应许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其实这三代人呢，神整体的一个应许要比这个要多。他还赐福给他的后代，同时呢，给了他们一块地啊，就那块地。但是呢，他都有个共同特点，就他们死的时候都看不见，对吧？那神给亚当的应许啊，神给挪亚的应许啊，其实呢他们死的时候都能看见，至少能看见一点。挪亚有一个什么生养众多嘛，是不是？那挪亚活了多少岁啊？挪亚洪水的时候是600岁，他死的时候是950岁啊，他出了方舟还过了300多年，那时候地上生养早就很多了，多了不知道多少人了。他看得见。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死的时候就一个儿子，挪亚，这以撒。你说从一个儿子能生出一个国来，你需要多大的信心呢？不是12个儿子，不是100个儿子，只有一个儿子。同时呢，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也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成就，我相信他不知道，但他知道神说的一定能做。事实上呢，这句话今天我们就知道全是对的，因为以撒呢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所以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儿子很重要，他不能有很多个，因为只有这一个儿子能给我们所有人祝福，就是未来要来的从犹太人中生出来的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个要祝福我们的。而且正是因为耶稣基督地上的万族都得福，所以今天我们去读12章的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就知道神全然应验了。但从亚伯拉罕到今天几千年过去了，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的实底。信心就是你没看见你就相信了，你没看见就知道是事实。我们在座的没有人去过天堂再回来，你知道有天堂，凭什么呢？信心。我们在座的没有人亲眼见到过神或者天使，你怎么知道有呢？信心。我们在座的没有人知道我们会有永生，永生是永永远远的，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会一直持续到永远的。凭什么呢？信心。你死的时候没看见的，都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神为什么把这些故事放在圣经里？就反复的告诉我们，信心的伟人是怎么样，我们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最终得那神的赏赐的时候，得神的称赞的时候，天使也会说这是对的，因为他的确是有信心，他是在没有看见的时候就信了，而且按着这话去生活的。所以他不但信了，他更活出了他的信心。这就是亚伯拉罕了。亚伯拉罕信了，他也活出了他的信心。他所信的一样是神的祝福，一样是神的应许，一样是他有生之年没有见着的。我们最后呢，给下一次开一个头哈，我们来想一想呢，亚伯拉罕他的一生哈，像不像挪亚？他是个很属神的人。因为我们这个是福音课啊，所以我们会拣选当中跟我们这主题比较相关的内容来讲，一些很多细节我们就不再深究了。亚伯拉罕也犯罪的，是不是？圣经很有意思啊，圣经专门记载的一些事情呢，并不是我们人写历史的时候喜欢去记下的。我们假设你是历史历代的君王，你总想让你的史官呢去记一些好事。但是呢，摩西五经是谁写的？创世纪是摩西写的，事实上是圣灵带着摩西写。那摩西给他的祖先记下了什么呢？并没有记下一些特别好的事啊。 挪亚喝醉酒还赤身，他记下了。亚伯拉罕呢，因为害怕而怕死，不认他的妻子是妻子，只肯说是他的妹子，是他妹妹，神也记下了。为什么要记下？告诉我们我们本来的样子是怎样的。所以我们全都是因信称义的，因信蒙福的。我们要夸有什么好夸的呢？挪亚难道夸他喝醉酒吃身吗？亚伯拉罕难道夸他他两次不认他的妻子吗？有什么好夸的呢？他们只能指着主夸口，说我相信主，神使我得着赦罪的恩典。所以这就是整个圣经的一个福音的主题了。说我们是不配的，我们的本相一代一代又一代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就是我选择相信神，我选择他告诉我的现在的进到他祝福里去的方式是什么，我就相信这个，我就进去。那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我相信，我请求他赦免我的罪，我按他告诉我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啊，这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这些书信所告诉我们的。他说了，我就去做。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神告诉他去，他就去，还带着他的侄子罗德一起去。啊，所以到下一次呢，我们主要分享的呢，就是这亚伯拉罕的一生了。他所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啊，是非常有意思的。他的信心是怎样的？同时呢，他的软弱又是怎样的？我们下一次再分享。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父啊，我们一代又一代，我们总是在一个点上，始终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胜过。这也是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而来，为什么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三天后复活。因为我们无法摆脱罪的辖制、罪的捆绑、罪的咒诅。父啊，谢谢您借着圣经把这道理启示给我们啊，更使我们知道这信心的宝贵啊，知道我们啊，只有单单凭着自己的信心，我们才能得着神那永恒的祝福和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和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